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面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在周六的黄昏的时候，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主啊。我们前几天都一直下雨，天气不好，那么我想这个做大是很有信心选这首诗歌，这是天赋世界，大概预计天气会好才敢这样哈。那么我上次也跟大家讲，在母亲节之前呢，我已经把父亲节的信息给讲掉了，所以如果父亲节再排我的话，必须要讲一点点关于母亲的这个信息。所以我就想到这样的一个题目，从提摩太这个人做例子来看，到底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影响他的是哪一些人啊？那么如果我们看圣经，在提摩太这个人立刻给我们看到一幅图画，是怎么样的图画呢？我们会感觉到说，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人，他可能没有什么突出的这个才干。如果我们懂得新约圣经的背景的话，就发现说有一些特别困难的问题，似乎他不见得会处理得很好。我们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保罗要一再的来勉励他，甚至到后来保罗要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可能他并不是一个个性非常刚强的人，可能也不是一个有好像很天然的这个领导才干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发现提摩太是一个非常忠心爱主的人。腓立比书第二章21节到22节，保罗特别这样夸奖提摩太，对着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啊，他与我一同的劳苦，那么侍奉我像是儿子呢待父亲一样。别人都顾自己的事，不顾耶稣基督的事，但是在这么多的同工当中有一个例外，就是提摩太啊。那么当保罗提到提摩太的时候，我们刚刚念到提摩太后书也特别提到提摩太，说想起你心里面那个无伪的信心，那个完全没有虚假的那个单纯的信心。所以这个年轻人虽然从外表上看不是有才干的人，虽然从外表上看他也有许多的软弱，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说他胃口不清，屡次患病，所以他可能身体也不是很好，他绝对不是那种看起来好像台湾话说 endow 人家一看就喜欢的那种人，可能也是一个在外表上没有什么出色的人，但是他却是在主里面非常忠心爱主的一个同工。以致在提摩太后书，在一个最艰难的环境里面，当保罗提到说真理要继续的坚持下去，他写信给谁呢？他写信给提摩太，那是一个他最能够被保罗信得过的一个同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对于我们的孩子有什么样的期望啊？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很出色，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念书能够念得很好啊。那么特别现在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酷一点，对不对啊？那么穿衣服穿得体面一点，走到外面能够体面一点。最近呢，这个是 East Brunswick 学校的这个你知道最近 East Brunswick 有什么事情吗？是这个 prom 对不对啊？很多人都晓得，哇，那更是不得了啊！那么有一个女孩子参加 prom 回来之后，跟她妈妈说呢，我觉得 prom 其实没什么，最精彩的是前面那段照相的时间，每个人照起来都非常的好看啊！好像我们对孩子呢都有某种程度的期望，我们都希望孩子呢是能够是一个体面的人。但是对于我们做基督徒的父亲和母亲，我们对孩子有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期望呢？那个期望就是刚刚诗班所带领我们一起唱的诗歌啊，他说长大怎么样？给主用，然后呢？服侍主到老。我觉得这是我们做父亲母亲对于孩子最基本的一个期望，其他的呢，通通都是 secondary， 但是这个期望是一个最重要的期望。不管我的孩子多么出色，不管我的孩子在世界上多么的有成就，可是如果长大之后他不是被主所用，长大之后他是被世界所用，长大之后他只是追求在世界上面的成就，其实从表面上看可能也为老爸老妈带来一些光彩，可能也博得很多世人的掌声，但是到最后在永恒里面没有真正的价值。长大给主用，服侍主到老啊！我事先不晓得诗班要献这样的一首诗歌，但是我真的盼望我们中间所有做父母的人，我们对于儿女唯一的期望应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期望，其他的
那就是看孩子的天资，那就是看孩子的后天如何。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期望是这个期望，我们做儿女在父母亲面，在上帝面前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把孩子教导到一个地步，他能够长大被主用，服侍主到老。好，那么今天当我听这个诗班献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心里面忽然有一个感触哈。我们通常都觉得这个有伊那瓜这个就是摇小孩睡觉这个歌呢，好像都是妈妈唱的啊。这个这是我第一首听见是爸爸唱的这个摇篮歌啊。那我听我们一开始弟兄唱这个歌的时候呢，唱的也很温柔哈、啊。我怕我们回去呢真的做同样的事情啊。这个不是只是献诗的时候才用哈、啊，回家的时候要用哈、啊。我第一个要问看，我看国栋有没有做这个事啊。好，那么。但是当诗班这样献诗的时候，我心里面不免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个等一下我会再提到啊。他说摇啊摇，摇啊摇，你是什么？谁的小宝宝？爸爸的小宝宝。我老实告诉你，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哈。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呢，这个爸爸改成爷爷唱起来会更自然，对不对？你说是不是？等到我们做了祖父之后，我们才会觉得对孩子show一些 affection， 懂我的意思吗？做爸爸通常都是比较凶的，哈、啊。有一天忽然有一个爸爸唱这个歌给他的儿子听，儿子吓了一跳，不晓得今天发生什么事，对不对？从小我们的最起码，我想我自己父亲的给我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唱黑脸的人，就是一个他是比较严厉的人。好，一直等到我父亲做了祖父，我才发现说，哎呀，原来我爸爸对孩子可以这么好。好，我记得第一次我父亲看到我的儿子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到 JSK 去接他，好，他那个飞机，这个大概早上五六点钟到，好，然后呢，那时候我们的儿子才两个月大吧，我记不太清楚了。哦，他一看到孩子那个脸上的那个表情，哦，我看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我想不到我爸爸这么喜欢孩子。这么喜欢小孩子，可是我小的时候好像都没有体会到，为什么呢？我想哈，我们中国人做父亲呢，通常对于孩子都不太show affection， 当然现在是比较不一样了哈。那么，但是我们上一辈的人呢，对于我们，特别是做男孩子的，比较少show，比较少表达这样子的一个爱哈，好像比较少这样子一个感情的这样一个流露哈，好像总觉得呢，爸爸呢要稍微怎么样？要稍微严肃一点才有怎么样，才有权威，好，才管得住，才管得动孩子，好。那么其实这样的观念呢，不见得是一个很合乎圣经的观念，好。那么如果你想要更多知道一点的话呢，我在上一次母亲节之前讲的为父的心肠哈，已经把这一方面稍微提到，但等一下呢我会再提这一方面的事情哈。所以我觉得这首诗歌写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可惜呢已经没有孩子可以让我摇了哈，只有等孙子了哈，还不想要等到哪一天呢，哎 OK。 那么我为什么会今天想要从提摩太这个人开始跟大家讲起呢？因为你会发现说，像这样的一个被主所用的一个工人，其实首先我们发现在他成长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坎坷的过程。好，从他出生到后来的整个的这一段路呢，其实不是 set up for success， 是一个 set up for failure。好，等一下我会解释这件事情。其实你看提摩太他成长的环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环境，可是怎样呢？可是他的母亲，他的这个外祖母，这个有尼基跟罗伊这两个近前的姐妹，在他身上的影响力克服了在他成长过程当中这个艰难的环境。那么然后我们也看见，当提摩太渐渐成长，在他身上有影响力的不单单是他的母亲，他的外祖母，在他身上有影响力的就是使徒保罗。保罗怎么称提摩太呢？他说因信主做我怎么样，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好，那保罗呢觉得提摩太对他呢像儿子对父亲一样。其实在提摩太对他像儿子对父亲一样之前，保罗对提摩太像怎么样呢？像父亲对儿子一样。今天我们中间也许有一些人，你的儿子已经很大了，或者呢神没有赐给我们儿子或者女儿，但是我们自己都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在主里面成为一个属灵的父亲， 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 mentor， 我不晓得这个 mentor 这个英文字怎么翻成中文，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父亲，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导师，可以带领比较年轻的弟兄，特别是年轻的一些弟兄们，很需要一些年长的一些弟兄的一些影响力，让他们怎么样呢？让他们长大之后可以被主所用，然后能够服侍主到老。好，所以我想我从底下几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头一方面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我们要思想到底提摩太长大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从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提摩太是什么地方的人呢？提摩太是路斯德城的一个人。在使徒行传这个一开始这个地方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说保罗来到特比，又来到路斯德，在那里就是在路斯德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这短短的三节圣经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事实，而这些事实让我们明白，其实提摩太成长的环境是一个艰难的环境。首先他是路斯德城的人，其次呢他怎么样呢？他的母亲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可是他的父亲是什么？他的父亲是希利尼人。然后呢第三样事情呢是说，他母亲是信主的犹太人，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可是他没有受割礼。从这三样事情我们就知道提摩太长大的一个环境是一个艰难的环境。怎么说呢？我很快在这里解释一下。首先路斯德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呢？路斯德是在当时的这个罗马的这个加拉太省的这个东部的一个城。罗马当时的加拉太省就是在现在的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南部啊。那么路斯德城呢是也是当时罗马的一个像是一个殖民地一样啊，是一个很坚固的一个城。所以在这个城里面呢是什么人当家做主呢？就是一些罗马的退伍军人在那边当家做主，他们拥有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势力啊。但是在这个路斯德城里面呢，虽然有罗马人他们拥有政治上的势力，可是这个城里面的这些经济是掌握在谁的手中呢？是掌握在这个希腊人的手中。好，我们中文圣经翻成希利尼人，其实就是所谓的希腊人。所以这个城里面的经济，这个城里面的教育呢，是掌握在这个希腊人的手中。而这个路斯德城里面住着一些本城的一些人呢，其实都是一些非常迷信的人。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四章的第八节开始，一直看到十八节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说，那个城里面许多的人他们是非常迷信的人。好，当这个保罗、巴拿巴他们把一个两脚无力的人呢伸来瘸腿的治好之后呢，那么他们竟然把他们两个人要当作神一样的来向他们两个人献祭。这城里面呢是文化水平并不是很高的一般人，所以这样那样的一个环境长大，可以说是在一个很艰难的一个迷信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提摩太是这样子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的。不单单这样呢，还有一件事情很特别，这个圣经上没有提到的事，其实对于我们也有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你知道当保罗到任何一个地方出去旅行布道的时候，他都会先去什么地方？如果那个地方有许多犹太人的话，或者那个地方有许多外邦人，他们已经归信了犹太教，就是所谓这个虔诚人，好，那么保罗通常都会先去到会堂里面去 因为会堂呢就是犹太人聚会的地方，也是一些信主归信的犹太教的外邦人，他们在那里聚会敬拜，一起来查考圣经的地方。保罗先到那里去，就是要本着旧约圣经来向这些犹太人，向这些归信犹太教的这些外邦人来证明耶稣基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这一向都是保罗传道的模式。可是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14章告诉我们，当保罗到路斯德去的时候，他并没有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那个地方没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路斯德那个城里有许多的迷信，在路斯德那个城里呢，犹太人的势力也非常的小，小到一个地步呢，甚至怎么样呢，甚至没有办法有一个会堂让这些犹太人可以一起在这里敬拜神侍奉神，所以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异教的一个环境。也许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这个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就嫁给了一个希腊人。照道理说，犹太人跟异族人通婚，在那个时代一直到现在都是非常非常怎么样，为犹太人的社区所不称许的一件事情。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对于犹太人的责备就是他们跟异族人通婚，没有保持婚姻关系里面的这一个这个正确的一个观念。所以这个有尼基会嫁给这个一个希利尼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一个一般犹太人认为不应该做的事情。有尼基所以会这样做，可能有好几个原因，也许是因为说当地的犹太人本来就太少，也许是因为说当地犹太人这个势力社区的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微小，以及一个女孩子当她可以选择婚姻对象的时候，那么要嫁给一个犹太人这件事情就不成为她所考虑的一个因素。也有可能是说她的父亲本身在信仰上也不是那样子的一个坚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有尼基的这个婚姻的本身一开始的时候好像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说，也许他的婚姻一开始并不是一个在神的旨意里面的一个婚姻，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讲的话。那么第三样事情呢，我们会发现说为什么提摩太长大的环境是一个艰难的环境呢，就是提摩太他并没有受割礼。那么按照犹太人的习惯，只要妈妈是犹太人的话，孩子就应该怎样，孩子就应该受割礼，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习惯。所以在犹太人的想法里面，只要母亲是犹太人，纵使父亲呢不是犹太人，但是呢这个家里面或者说这个母亲或者母亲的这个家族里面呢怎么样呢，应该有这样子的义务来主张说这个孩子呢应该要受割礼，照着犹太人的这个宗教的规矩，照着犹太人的习惯呢把这个孩子呢能够养育大。可是怎么样呢，可是提摩太并没有受割礼。那么这件事情的一个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怎样呢，就是或者是他的母亲没有坚持，或者是说尽管他的母亲坚持，但是他的父亲这个希腊人的这个父亲不同意。在这个希腊的文化里面呢，家里面一切的事情是由父亲做主。所以尽管照着有尼基的意思，他可能觉得说我是一个犹太的女子，我应该给这个儿子受割礼，可是他的父亲说没有这回事，你听我的。所以呢这个你可以这样讲呢，就说这个提摩太呢就没有受割礼。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提摩太长大的环境是一个艰难的环境，可能提摩太长大的环境呢是母亲虽然想要对他有一些影响力，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力呢常常受到谁的拦阻，可能常常受到他的这个父亲的拦阻。好，那么然后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6章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讲法，说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16章第1节用的动词是一个过去式的动词。好，用这样一个过去式的动词呢很可能就表示说他的父亲是已经去世了，或者他的父亲呢就怎么样呢，去已经早就离开了家不顾他们了。所以如果用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提摩太的这个母亲 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有的时候会说的是怎么样呢？是在一个 single parent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长大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但是尽管是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长大，可是最后呢，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人却怎么样呢？却被造就成一个神所使用的人。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所有做父母的人都是一个鼓励。我们中间也许有许多人，你会觉得说，我虽然很想要照着上帝的意思来教养我的儿女，可是我的另外一半不同意。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如果你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很可能你的处境就跟提摩太的母亲的处境一样。我们不要灰心，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能够胜过我们一切的亏欠，胜过我们一切的软弱跟环境里面的艰难。只要我们有心说，这个孩子长大，我愿意他来好好的被主所用，能够到老都能够服侍主的话，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愿，神在他的恩典里面会成就这样子的心愿。尽管我们的另外一半不能够帮我们的忙，甚至扯后腿，我相信上帝的恩典能够胜过这一些。或者也有人说，我过去犯了许许多多的错误，有许多的错误是我在信主之前所犯的错误，我到现在好像还收这样子的一个果子。我们也靠主的恩典，相信这许多的错误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大过我们所有的软弱跟错误。还是只要我们艰辛的愿意照主的恩典来教养我们的儿女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把我们的儿女训练成一个能够被主所使用的人。这是提摩太他成长过程里面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一个给我们大的一个极大的一个鼓励。他并没有一个两个都非常敬虔爱主的父亲和母亲，可是尽管在这样的环境底下长大，最后他还是能够成为一个被主所使用的人。那么他能够成为一个被主所使用的人有几个关键，这是我想底下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头一方面呢，是他从小所接受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尽管他的父亲是希利尼人，但是保罗可以怎么说呢？保罗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怎样呢？明白什么样？明白圣经。好，到底提摩太这个从小明白圣经是多小开始呢？有许多人研究，按照当时人的这个犹太人这个习惯呢，在小孩子五岁的时候就开始教他圣经。好，所以虽然提摩太他的父亲是希利尼人，也反对他受割礼，可是他的母亲他的外祖母还是在他小的时候就把圣经教导给他，可能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开始把圣经教导给他。这件事情奠定了他一辈子能够服侍神的一个基础。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都能够认识到，让孩子从小认识神是我们做父母亲一个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责任。好，我们不要认为说只要把小孩子呢带到教会里面去就好了。我常常听见父亲母亲跟我说，说我们的孩子都送到你们教会去啊，怎么呢并没有变好一点。这话很不公平，你知道吗？因为一个礼拜有多少个小时？一个礼拜有多少小时？24×7等于多少？168。好，在这168个小时当中，你的孩子在教会有多少小时？好，礼拜五呢大概是3个小时，礼拜六或者礼拜天呢可能也是3个小时，如果不迟到的话。好，对不对？那么6个小时 versus 162个小时，如果你把责任通通推给教会的话，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我再一次讲，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教导孩子呢不是主日学老师的责任，不单单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的责任，不单单是青年的这些团契的负责的同工辅导或者老师的责任，而是谁的责任？而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好，我们自己有最大的责任来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而且呢，在孩子懂事的时候开始，就要开始教导他圣经，就要他开始教导他一些属灵的一些事情。 在我们家里面孩子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的母亲就讲一些圣经的故事给我听，好，所以在我们家里面，我们也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呢给孩子呢讲一些这个圣经的一些故事。好，在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开始有一些家庭的崇拜。好，那么家庭崇拜呢，有时候我们不单单讲圣经故事，有时候我们讲了一个圣经的故事之后呢，孩子还小呢，就让孩子把这个圣经的故事呢给演出来。好，到现在呢，孩子有的时候还记得小的时候他们所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孩子在上小学啊，或者说在上初中之前，我们大概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要怎么样呢，就是要睡觉以前呢就陪他们祷告。好，那么然后呢自自然然的呢就让孩子能够养成一个习惯，说临睡之前呢要祷告。好，那这些事情呢都会变成怎么样，都会变成孩子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让孩子晓得说信仰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让孩子晓得说信仰不是礼拜天到教会就算了，信仰是怎么样呢？信仰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全面。好，等到孩子稍微大了一点之后，在我们家里面总是尽可能全家一起来吃晚饭。好，谁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尽量等，尽量等，尽量等，等到全家都到齐了，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吃晚饭。好，那么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就在桌上可以谈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谈的最多的事是什么事呢？谈的最多的事常常还是一些跟信仰有关的一些事情。好，那当然有的时候一提到信仰有关呢，在桌上也是常常听他们告状的时候，那我就不要讲他们告什么状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尽管教导儿女是家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责任，但是我要承认，我也必须要强调呢，礼拜天让他们到教会来，或者礼拜六让他们到教会来有正常的教会生活，或者礼拜五参加这个初中生或者高中生的团契，还是非常重要的事。为什么重要呢？那个重要就是要让孩子晓得到底在我们生活当中的 priority 是什么。我为什么这样讲？我发现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家长，任何有孩子的活动就 preempt 礼拜五或者礼拜六或者礼拜天他们到教会里面来，有许多的家长是这样啊。如果我是在讲你的话呢，我是并不是知道，但是如果你真的被我讲到的话呢，那么你不要最后过来说是不是我听了什么，我一点都没有听到什么， I just know that， 对不对？好，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家长能够好好的反省，我们是不是给孩子一种印象，我们是不是给孩子一种印象，只要有任何的事情我们就可以作为理由不到教会去，是不是给孩子这样子的印象？任何学校里面的一个活动，任何一个学校之外的活动，任何一个演奏会，任何的一个 practice preempt 所有教会里面的事情。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那让孩子从小有一个观念，就是来教会是怎么样，是 highest priority 还是 lowest priority？ 是 lowest priority， OK， 那么任何的理由都可以不来。好，难怪有很多孩子到后来他发现说来教会没什么意思，他就怎么样呢，他就不来了，家长也不愿意坚持。很多家长跟我说他不想来，那么就不要逼他，逼他反而不好。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好，如果来教会你不逼他，但是呢你念书逼不逼他，学钢琴逼不逼他啊，这个学跳舞逼不逼他，那这些东西逼他来教会不逼他，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你做什么事情呢，其实是反映我们的价值观，知道吗？我们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就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啊？这个学钢琴呢比到教会来重要，是不是这样子呢？那这个呢其实对孩子会有很坏的影响。好，我们希望能够在教会把所有的这些 ministry 都做得很好，让小孩子很喜欢到教会里面来。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盼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如果我们认为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尽管教导孩子是家里面比在教会里面重要，但是我们让孩子来参加教会，在教会参加主日学，还是给孩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个信息就是说我们认为什么重要。 好，我跟很多人讲过这样子的一个我小时候的一个经验。我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是台湾怎么样恶性补习最盛行的时候。好，我们昨天跟我差不多同样年纪的人，我想你小学六年级大概都是怎么样的，都是下课之后留在学校里面补习，然后呢这个礼拜天呢怎么样呢，也去怎么样，也去老师家里或者老师在外面租的一个地方来补习。那么那时候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恶性补习。好，可是呢在我念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的妈妈就说啊，你啊礼拜六不要去补习。我说为什么不要去补习呢？同学通通都去啊，你呢礼拜天呢是怎么样，是敬拜神的时间，所以礼拜天你不要补习，你再怎么样呢，你要跟我们一起去上主日学，然后要参加主日崇拜啊，参加主日崇拜完之后呢，然后你回来呢可以继续的看你自己的功课，你不要去补习。那我就说我不去补习老师会讲我，因为所有的同学都补习。我的母亲就说，那么我就去学校跟老师讲。那我妈妈就跑到学校去跟老师说老师啊，他说我们这个栾大端呢，我们家呢是信耶稣的，因为是信耶稣的呢，所以我们礼拜天不来补习啊，可以不可以？那老师当然没有什么话好讲，老师可能说他将来考不取省中不要怪我啊，对不对啊？那我妈妈可能说我的儿子很聪明没有关系啊，那个他有没有那样讲我不知道啊。但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生的影响。为什么是一生的影响呢？因为从小我知道有一样事情比考上省中还重要。是什么事情？是我的信仰，是我父母亲觉得重要的那个信仰，比我念好的省中然后可以念好的大学更重要。从小给我这样的一个经验，从小给我这样的一个印象。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请你再次思想，当我们还小，学校有许多活动，孩子学这个学那个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给孩子一个印象，有任何的东西只要教会的活动跟这些活动有冲突，是哪一个被取消？是教会的活动被取消。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让孩子从小养成一个观念，来教会 it's not a big deal， 只要我们有其他的事情都比来教会更重要，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好，我在这边已经讲过了。好，所以如果过了十年之后你孩子怎么样呢，在信仰上有了一些好像不再觉得信仰提起他的兴趣，那你要想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给他一个错误的一个价值的观念。好，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真的是很重要的事，因为我们做什么就是影响孩子的这个价值观。我虽然强调教导孩子在家里面的教育比带到教会里面来重要，但是让孩子到教会里面来其实是反映我们的一个价值观。好，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她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有一次我听她做见证，我心里面非常受感动。她说她是基督徒的家庭，他们家里面是开一个照相馆，然后她的父亲信主，就说以后我们信主了我们礼拜天怎么样，我们礼拜天就不开。一般人会觉得这是很 crazy 的事情，平常什么时候生意最好？礼拜天生意最好。但他们说我们既然信主，我们礼拜天是怎么样呢，是我们敬拜神的时间，我们照相馆就不要开。我想的这件事情对于他的孩子一定有很深刻的影响力。今天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影响力？这就提到我们教导孩子的怎么样呢，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的榜样啊。我很喜欢读提摩太后书这一段，他怎么说呢？他说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怎样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挪移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底下怎么说呢？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哎呀，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一个圣经多美吗？就是当这个孩子有信心的时候，当保罗看到提摩太，他就想起提摩太的信心，当保罗想起提摩太的信心的时候，他就想起这个信心的根源是从谁来的，从他的母亲跟从他的祖母来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希望别人怎么夸奖你的孩子？好，我最近，我不要说最近好了哈，那么我前段时间有一次出去讲道，那么刚好请我的那一个
那个弟兄呢，是我以前在大学就认识的一个同工哈，哇、哦，所以我们见了面有很多东西好谈。那么你知道我们老朋友一见面呢，除了谈自己的事情之外呢，再来就谈什么？就谈太太，对不对啊？我们的太太怎么样啦、啊？对不对？特别是他们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就是一对啊，所以就看看哇、哦，很好。然后再来就是谈什么？啊，然后再来就是谈孩子啊。刚好那对夫妇呢有三个女儿。那么跟我们家的小孩子的年龄就差不多，好，那我一看这个三个女儿都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可爱，秀外慧中啊。那么后来他们也说你有几个小孩，我就把我的小孩告诉他们，然后他们说把小孩的照片拿来看看，我就把这个照片呢拿出去呢就给这个弟兄看，哇，他一看到我们家小孩的照片，他说，哎呦，他说你这个儿子长得很怎么样，长得很 handsome， 长得很帅，哇，我听得心里面非常的得意。对不对啊？一方面得意，一方面我们心里想什么？说艺术家名哈，台湾话说艺术家名哈，意思很，我就很得很高兴。后来我就跟黄友梅讲啊，吃晚饭我就跟黄友说，你知道吗？人家说我们的儿子长得很帅。那么后来呢，我女儿小女儿讲了一句话呢，教我一个冷水。她说：“爸爸，他所以长得帅，就是因为不像你。人家说他长得帅，像你的话呢，就误得他们来干。”这个事情其实给我一个提醒啊，有的时候呢，人家夸奖我们的孩子，我们会觉得很怎么样，很得意。但是如果这样夸奖我们的孩子，有什么好得意的？其实没有什么好得意，对不对？他所以长得帅呢，是 despite of me， 知道吗？对不对？啊，是尽管爸爸这样，哎呀，长得还帅啊。那么所以是谁的功劳呢？是妈妈的功劳啊，对不对？啊，那么。所以你晓得，如果你真的希望要得意的话，是什么得意呢？就是有一天人家可以这样子的夸奖你的孩子，说某某弟兄，你的儿子很爱主，跟谁一样？跟你一样。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真的可以稍微有一点得意的地方，但是也不要太得意，因为这都是上帝的恩典，对不对？好，那么或者说某某姐妹，你的女儿呢，非常的敬虔，非常的有爱心，非常的乐意服侍人，就跟你一样。这个是我们做父母亲做所能够得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夸奖和安慰。好，所以不要因着孩子在外面有什么成就，哦，觉得自己觉得非常非常得意，那个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说，你的生命是不是对孩子的生命能够有影响力，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之后呢，当一个人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就想起他的信心，就想起他的敬虔，就想起说这个信心，这个敬虔，这个爱主爱人的心是怎么来的呢？是原来就在他父亲或者母亲的心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一个做父母亲最大的安慰，这是一个我们做父母亲最大的安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我们读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看保罗在这里讲的话多么的有意思。他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什么教训，然后底下怎么说呢？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我们固然要教人，可是提摩太呢服从了保罗，或者提摩太跟保罗所学的是什么呢？除了学了教训之外，还学了什么？学了品性、志向、爱心。这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然后保罗在第十四节的下半节还说，因为你知道是怎么样呢？是跟谁学的。哎呀，这句话对我有很深刻的提醒。我们固然要教孩子很多东西，我们常常问说要跟孩子学什么，要孩子学什么啊，要教孩子圣经故事，怎么教他，这些我们都可以。但是最重要的呢，其实对孩子一个更深刻的影响是什么？不单单是孩子学了什么，而且孩子是怎么样，跟谁学，跟谁学，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好，孩子呢不单单从我们听到一些圣经的故事，最重要的孩子是跟谁学呢？是跟我们学。学什么？不单单是学教训，学我们这个人全人，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到一个地步吗？孩子很羡慕，孩子想要跟你学，这个事情很重要啊。
如果你只是非常非常的会讲道，你知道现在孩子常跟我说 Don't preach to me， 对不对？这是美国长大的孩子 ABC 最喜欢讲的一句话， Don't preach to me， Don't preach to me， OK。 那么怎么样呢？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生活让孩子能够羡慕，对孩子有影响力的话呢，孩子会怎么样？孩子会愿意跟我们学。我特别对我们中间有服侍的同工，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责任的同工，特别要讲这样子的话。你知道孩子有很多的压力，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开始有一些职分之后，孩子是有很大的压力。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领会，他们请我们全家都去啊，去了之后呢，那么他们说，哎呀对不起，我们这边因为给我们的房间不是那么大，所以我的老大呢要去跟他们的年轻人去一起住啊。那么老大呢后来他就跟我讲，他说他有一些压力。为什么压力呢？人家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会来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啊？我老大就跟他说哦，因为这个我的爸爸是这个你们中文部门的这个讲员。他们就说，哦 you are PK。 什么叫做 PK？Pastor's kids 啊，其实我也不是 pastor， 哦 ，you are PK。那么他说，他们好像就对我怎么样另眼看待。他说 ，I really don't like it。啊，孩子们呢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压力。但是如果呢，我们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侍奉，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在家里面的这个榜样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心悦诚服的话，是孩子很伤心很难过的一件事。这是我们不能够逃避的一件事。在暑假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家的这个老二，就是最大的女儿呢，就去参加学校团契里面他们一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训练的聚会，叫 Basilea， 是 IV InterVarsity Fellowship 的一个训练，他们将来同工的一个聚会，几百孩子参加。他就跟我讲一个小故事，他说等到晚上他们回到这个校园里面，在学生中心呢等这些家长开车来车的时候来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车子就来了，好，大概远远他们有人就认得我们的车子，就说，哦 who's this one 是啪啪乱啊，这啪啪乱就是怎么样，就是乱爸爸，对不对？这是小孩他们这样子讲啪啪乱。结果旁边就有人说 No it's not 啪啪乱 it's elder 乱啊。那我女儿回来就这样跟我讲，她说你知道吗爸爸，连我们的孩子连我们的同学这 Rockets 的学生都晓得你不是啪啪乱，你是什么呢？你是 Elder 乱啊。我要跟她讲，我说我虽然是 Elder 乱，可是在家里呢远远是啪啪乱啊。这样跟她解释一下。但是你知道这个对孩子其实是一个压力，但如果呢只是一个压力而已，但如果我在家里是一个乱七八糟的父亲，是一个随便发脾气不爱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很霸道的一个丈夫。今天我太太在这里啊，等一下你们可以问他，我是不是一个霸道的一个丈夫？那么孩子会很难过，他会觉得说，虽然的父亲在教会里是一个 elder， 虽然在教会里大家好像觉得他还不错，可是在家里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 monster 啊！你想那个对孩子是多么大的一个打击，是多么大的一个打击啊！所以常常有一些在教会服侍很多的人，但是孩子到后来呢变得很 cynical， 你知道吗？对于教会变得很 cynical 是什么呢？会不会有很多时候是跟我们在家里面的榜样有关？难怪在教牧书信里面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保罗说，人如果不知道照管自己的家，怎么能够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家里面真的是能够有一个好的榜样，到一个地步之后呢，儿女呢能够羡慕我们啊，儿女能够羡慕我们。那么前一段时间我的女儿跟我说 Daddy， 她说你愿不愿意在暑假的时候 discipline me， 让我做你的 disciple。 我觉得怎么样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女儿给她父亲最大的 compliment。 I don't deserve to receive that。 我觉得如果一个女儿愿意跟她的父亲讲这样的一句话，比所有我所得到的称赞都怎么样呢？都更宝贵。好，那么第四样，时间要快结束了哈，我就讲关于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这个我就特别提这个保罗的榜样啊，在保罗在第一章第四节，他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怎样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常常想啊，我们做父亲的人，特别我们的男生呢，应该怎么样？应该要勇敢的表达我们的感情跟我们的感觉，好，特别是对于同样是男生的我们的儿子，好，那么父亲要影响孩子，父亲要影响儿子，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怎么样？要亲密，好，如果儿子跟父亲亲密的话呢，儿子就比较容易影响怎么样？父亲就比较容易影响儿子，不单单是儿子，女儿也是一样。其实呢，如果越不亲密，有时候越不容易有影响，越不亲密呢就越容易怎么样呢，有怎么样，有隔阂，他有什么坏消息，他有什么心事都不告诉你，你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影响他。好，所以我劝我们中间做父亲的人呢，要回去呢把刚刚师班教我们的这个怎么样，这个摇篮曲哈，有音拉关哈，好好的多唱几次，对不对？摇摇这个小宝宝，好，我们的孩子不管多大，我们要把他当作一个小宝宝一样，要跟他恢复起这样的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好，以前呢我是比较不太抱孩子的，好，现在孩子越大呢，其实怎么样，我有时候搂的越多，为什么呢？就是让他们觉得亲密，好，让他们觉得说这个爸爸是怎么样呢，好，爸爸是一个非常怎么样，非常值得亲近的一个人。好，那么这一个，当我们为孩子祷告，当我们跟孩子亲密，当我们秀我们对孩子的这个感情，秀这个 affection 的时候呢，我们就自然跟孩子中间的距离呢就拉小了，我们就更有可能怎么样呢，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上能够影响我们的孩子。当我们常常为孩子祷告的时候，我们对孩子的观念也会改变，你知道吗？虽然是我们的孩子，可是当我们越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我们想他，我们看他呢，就有能够越像主耶稣基督想他跟看他。好，纵使他有一些不合我们心意的地方，但是我们看他的心，我们看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我们越为孩子祷告呢，我们越能够像基督接纳我们的孩子一样，能够接纳我们自己的孩子。这是为什么要为孩子祷告的原因。我们越为孩子祷告呢，我们的心呢就变得越柔软。我特别对我们中年的父亲讲这样一句话，我要强调，有的时候在我们文化里面所留给我们的父亲的形象，其实不是圣经里面父亲该有的形象。一个父亲应该是心软的人，一个父亲呢应该是对孩子有很多的爱的人，一个父亲呢甚至应该是怎么样呢，应该是会流泪的人，知道吗？劝孩子劝到会流泪。好，我们父亲呢常常只会让孩子流泪，打他打到他流泪，自己很高兴，对不对？好，你不听我的话你就晓得是要挨打。不是的，一个父亲呢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会流泪的孩子。好，我今天不能够再讲这一些。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儿子面前流过泪？好，如果没有流过泪的话，你这个父亲做的有问题。好，我们的父亲应该在儿子面前可以流泪，那么为着他做的让你伤心的事情你流泪，为着他做的让你高兴的事情你也流泪，秀我们的感情，秀我们的 emotional vulnerability， 这个字大家知道吗？好，许多人不太愿意秀，觉得爸爸流泪很丢脸。不是的，好，爸爸也是人，爸爸也会哭。好，那么让孩子晓得这个之后呢，这个父亲就变成一个非常可亲近的一个父亲。好，从小我慢慢到后来就开始陪孩子祷告，现在当孩子大了，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大三的孩子，他考试压力很大，他有时候会打电话回来，有时候我会打电话给他，有时候在电话里我们就一起祷告，为他这个功课上的一些压力祷告。这是怎么来的呢？这是因为在他比较小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某种程度的一些亲密。好，所以做父亲的盼望我们能够懂得这样子一件事情。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当我们这样为孩子祷告的时候，我最后还是说，我们也愿意接纳孩子的软弱和失败，好，让孩子晓得说，不管他做错了什么事情，家里面的门永远是为他打开，这样他虽然会失败，但是他永远有回头的路。这个在上一次我已经讲了。好，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最后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见证。我今天已经讲了很多我个人的事，我母亲对我一生最大的影响，小的时候是建立我的价值观，大了之后呢就是为我祷告。那我觉得那是我一生里面的一个最大的 一个福气啊。我母亲到后来呢，她因为出过一次车祸，过街的时候在台湾被计程车撞到，人飞起来掉到地上啊，所以后来呢她根本不能走路啊，路走多了就不行，所以她也不能够出去服侍。她以前非常喜欢出去探访啊，后来她这些事情通通都不能够做，唯一能做的事情呢就是祷告啊。后来等我母亲她生病住院，我回去家里面，我无意间呢在电话机旁边拿到一本他的这个祷告簿。那么祷告簿呢，每一天他都记得一些祷告的事项，当然上面有许多的事项是为我祷告啊，为端什么是祷告，为瑞什么是祷告，为维什么是祷告，为鱼什么是祷告。我们家的孩子是他每天他祷告什么事他都记载下来，然后还有教会里面一些祷告网要他祷告的事。我看一下那个祷告簿里面的那个最后一个 entry 就是他住院前一天的 entry。住院前一天他还写祷告簿，还写他为什么事情祷告。第二天他大概身体太不舒服了就去住院，住院之后就没有再回来。那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一生的一个福气，一个祷告的父亲，一个秀一个祷告的母亲跟父亲，一个秀 affection 的父亲是孩子最大的福气。亲爱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成为这样的父母亲呢？成为你儿女的祝福，使得女儿女将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中间有一些你没有儿女的人，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些年轻孩子的属灵的父亲和母亲，为他们祷告，关心他们灵命的成长，将来他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年轻的，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成为我们的祝福，你使用他们。我也巴不得今天当我们在这里纪念到我们的父亲，想念到我们的父亲的时候，我们也愿意你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的祝福。天父，如果你也赐给我们儿女的话，我格外求你，不单单儿女是我们的祝福，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儿女的祝福。不单单我们成为儿女的祝福是说供应他们在世界生活，世界上面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他的灵命，在他们的信仰的成长上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求你这样子的使用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